欢迎来到太快报，我是小爱。
大家好，我是小 T。 闲话不多说，咱们这就开聊。
先从一个贴近生活的话题开始吧。想象一下，你在写文章时卡壳了， AI 能不能跳出来帮你润色句子，甚至提出新思路？有一篇论文就研究了这个，标题是 Writing as a testbed for open-ended agents。 这是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这篇论文把写作当成一个试验场，用来测试 AI 的开放性能力。所谓开放性，就是 AI 面对没明确答案的任务时能不能灵活应对。写作是个绝佳例子，因为它既需要创意，又得符合逻辑，还得讨读者喜欢。研究者找了三个顶尖 AI 模型 Gemini 1.5 Pro Claude 3.5 Sonnet 和 GPT-4o， 让他们当写作助手，看看他们能做什么。
那结果怎么样？ AI 真能当我的写作小帮手吗？
可以，但也有短板。他们发现这些 AI 很擅长添枝加叶，比如丰富细节或扩展段落，但不太会删减或批判。就好比你写了一堆， AI 只会说再加一点这那，而不太会说这个删掉吧，太啰嗦。这跟人类编辑习惯差别挺大，我们改稿时常会大刀阔斧精简内容。
有点像只会做加法的助手，不会做减法。那他写出来的东西质量如何？
质量因模型而异， Gemini 1.5 Pro 表现最好，改出来的文章最受人类喜欢。但所有模型都有个问题，他们有时分不清哪些改动是锦上添花，哪些只是画蛇添足。而且如果让 AI 反复改稿，文章可能会慢慢跑偏，偏离你原本想表达的意思，这叫语义漂移。
听起来 AI 写作助手还得进化内论文，有什么建议吗？
对，他们提了几点很实际的方向，比如让 AI 学会减法思维，不仅会加内容，还会删冗余。再比如提升 AI 的自我判断，让它能挑出真正有用的建议，还有结合人类反馈，让 AI 更懂我们的喜好。未来 AI 可能不只是助手，而是能跟你深度合作的写作搭档。
那我很期待写作时有个聪明搭档，灵感枯竭也能救急。接下来换个场景，如果 AI 不只帮你写作，还能帮你查资料、算数字，甚至解决复杂问题，会不会很酷？第二篇论文 Chain of Tools Utilizing Massive Unseen Tools in the COT Reasoning of Frozen Language Models 就聊了这个，能不能通俗点解释一下？
当然，这篇论文的核心是让 AI 变成一个超级工具箱。想象你有个助手，不仅会聊天，还能随时掏出计算器、搜索引擎，甚至一些你没见过的工具来帮你。比如你问2025年全球人口会是多少，它能自己找数据做计算，再推理出答案。这叫工具链推理，英文是 Chain of Tools， 简称 CO Tools。
听起来像把 AI 升级成了万能助手，它是怎么做到的？
研究者用了一种巧妙办法，他们没去改动 AI 的核心，而是给它加了几个小插件，一个判断要不要用工具，一个挑出合适的工具，一个执行工具操作。AI 本身是冻结的，就是不调整它原本的能力，只靠这些插件让它学会用工具。而且这些工具可以是 AI 以前没见过的，比如一个新开发的计算公式或数据库。
那它能用多少工具？不会挑花眼吧？
实验里他们准备了上千个工具， AI 居然还能挑得准，用得好。比如数学题，它能调用计算器问知识，它能翻数据库。相比传统的 AI， 要么只能用训练时见过的工具，要么得靠人类手把手教 CO Tools， 灵活多了，关键是效率高，不用每次都重新训练大模型。
这不就是未来的全能 AI 吗？我在家问他菜谱，他还能帮我算热量。
没错，论文还做了个新数据集，里面有1836个工具，专门测试 AI 能不能应付没见过的工具。结果证明这种方法不仅实用，还能扩展到更多场景。未来你可能真能有个 AI 助手，随手解决生活里的大小问题。
AI 这么聪明，会不会自己进化出新本领？第三篇论文 Self-Organizing Graph Reasoning Evolves into a Critical State for Continuous Discovery Through Structural Semantic Dynamics， 标题有点长，但听起来很有意思，这是什么？
这篇论文研究 AI 如何通过图推理自己进化。图推理就像一张知识网点，是概念线，是它们的关系。研究者发现 AI 在构建这张网时会自然进入一种临界状态，有点像大脑在灵感迸发和冷静思考之间的平衡点。在这状态下， AI 能不断发现新东西。
临界状态听起来像物理学里的概念，怎么用在 AI 上？
对，灵感就来自物理学和生物学，他们用两个指标衡量这张网结构，商看连接有多复杂，语义商看内容有多丰富。 结果发现语义商总是稍微压过结构商，这让 AI 倾向于探索新奇的想法，而不是只优化已有结构。比如它可能会突然连起两个看似无关的概念，产生惊奇边缘。
惊奇边缘是什么惊喜？
就是那些乍看不相关但连起来很有意思的发现，比如音乐和数学看似远，但 AI 可能会发现它们在节奏和模式上有联系。这种边缘占了12%左右，是创新的源泉。论文说，这就像自然界里的进化 ，AI 也在自发寻找新突破。
那它能一直惊喜下去吗？
理论上可以。他们还设计了个强化学习方法，让 AI 主动追求这种状态。未来，这种自我进化的 AI 可能在科研、艺术等领域帮我们找到意想不到的灵感。
AI 这么厉害，训练它是不是很费劲？第四篇论文 Trajectory Balance with Asynchrony Decoupling Exploration and Learning for Fast Available LLM Post-Training 好像有新招能讲吗？
当然，训练 AI 通常很慢，因为传统方法是边探索边学习，像一个人边走边记录。这篇论文提出个新框架叫 TBA， 意思是把探索和学习分开干。探索部分像侦察兵跑出去找新路，学习部分像参谋坐下来分析路线，这样分工后训练速度能快4倍以上。
分开干是怎么实现的？
他们用了分布式计算，多个侦察兵同时出去试不同的方法，把结果存到一个大仓库里，参谋从仓库挑数据，优化 AI 策略，因为不用等对方，两边可以同时开工。实验里 TBA 在数学推理、文章摘要和安全测试任务上都表现不俗。
那它比老方法强在哪？
除了快还更聪明。传统方法容易钻牛角尖，只优化眼前的东西。 TBA 因为数据多样，能找到更广的解法，尤其在奖励少的任务里，比如测试 AI 安全性时，它能挖出更多潜在问题。未来这种方法可能让 AI 训练又快又全面。
最后一个话题很吸引人，第五篇论文 Probabilistic Functional Neural Networks说 AI 能预测未来趋势，这靠谱吗？
靠谱，而且很实用。这篇论文提出了 ProfNet， 一种能预测高维函数时间序列的神经网络。简单说就是预测一堆复杂数据随时间的变化，比如日本的死亡率曲线，它不仅告诉你未来可能是啥，还能说这预测有几分把握。
比天气预报还高级，怎么做到的？
他用一种前馈神经网络加上概率建模，传统方法像循环神经网络得一步步推过去，算起来慢又容易出错。 ProfNet 直接看全局，能一次预测多个时间点和区域，还能告诉你每个预测的可信度。比如在死亡率预测里，它比老方法准，还能看出哪些地区可能互相影响。
那它能用在哪些地方？
潜力很大，比如公共卫生可以预测疾病趋势，金融里能估算市场波动，甚至城市规划能分析人口变化。关键是它速度快，数据量大，也能应付未来可能是大数据预测的利器。
今天的五篇论文真是脑洞大开，从写作助手到超级工具箱，再到自我进化、快速训练和预测未来， AI 的潜力让我目瞪口呆。咱们今天的太快报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期再见。
下期见，拜拜。